传道书第八章，压迫者的安慰。那今天我们将会讲完第八章，那下个星期就进入了第九章。那到目前为止呢，在我们学习第八章的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上帝的智慧，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呢，通过第八章呢，展示了智慧的外观跟智慧的行为嘛，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上次的学习时候呢，我们也看到那些有权威的人欺负那些就是服从神的人，而不服从有权威的人，让他们受到骚扰啦、迫害啦跟杀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使徒保罗呢，他要求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为他祷告嘛。所以他在第三章第二节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所以尽管那些跟随上帝智慧的人呢，也会受到不公义和残酷的对待，跟随上帝智慧的人不会愚蠢的行事了，他们会冷静的想了，因为他们理解两件事，就是一就是判断性的决定性啊，判断的决定性，他们能够判断他们的将来跟今世嘛，今世呢，他们面对现实，知道说人们要面临的痛苦，然后将来他们知道他们有上帝可以信靠了，那他们也清楚的理解到死亡的确定性，那就是人的弱点跟人的愚蠢。那人的弱点就是我们无法保持我们的死亡嘛，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那人的愚蠢就是有恶人行善啊，那道享长寿啊，这就是我们在虚空之中所见过的。由于这些事情呢，所罗门在第九节的总结是，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了。换句话说，那些不以正义判断和神智慧的统治人啊，看起来呢十分富足了，事实上是在伤害自己。这就是所罗门将在今天的第八章呢继续的处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点，所罗门的观察。在他的观察中呢，他看到三件事，关于这些邪恶的领导者。第一，看到他们的葬礼了 ，OK， 这些邪恶的君王的葬礼啊。所以在第十章，他说：“我见恶人埋葬啊，归入坟墓。”指的就是呢，恶人呢得以善终了啊，不好了，可是死的时候还很风光啊。死后被人埋葬在坟墓里啊，受人纪念啊。正如我们上次所了解的，死亡是不受人的尊重嘛，当然每个人都不喜欢死亡哈，所以他就说不受人的尊重。死亡最终呢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而且呢任何人也无法抵挡嘛，这个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当邪人君王呢终于死了，归入坟墓时呢，所罗门呢回顾了那位国王生平，回顾了那国王的生平，并注意到他的什么？他的第二点就是他的机会了。所以在第十节他说，又见行政执政 正执事的离开圣地，许多人呢，许多那个评论家认为这个圣地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字圣地呢，是耶路撒冷啊圣殿的题记了，但是呢这不符合文章的内容啊。我们在几周前呢，注意到每个国家的统治者了的掌权都靠耶和华神大能和主权的旨意了，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说，神呢是废王跟立王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君王呢，或者每一个政府呢，每个政治家呢，都是其实是神的大能啊，跟神的旨意了。那不是他的权力，是神的权力。其实，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因为没有柄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权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们现在投票了啊，谁被选中了？其实外表看是人民选中了他，其实真正的是上帝在把这个人给立王了啊，废王立王是在上帝了。外表上是我们看的，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我们投票啊，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啊，外表上是觉得说，哎，这些人都很喜欢我，投我，不是啊，实际是上帝在选你啊，啊。因此呢，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第五节他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以前的字都是倒反哦，畜生跟牲畜以前是读到我看给谁相依啊，就把地给谁。第六章他说，现在我们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因此呢，在第十节所提到的圣地，刚才我们讲的圣地其实就是国会啦，啊，那个圣地的意思其实是国会，是政府的人员的办公室啦，啊，因为他清楚的显示在生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七节。哦，我漏掉了一个。OK， 在生命记呢，在生命记十九章第十七节，他说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了，和当时的祭司、审判官的面前。你们纸上有没有？你们纸上有没有？然而呢，很多时候呢，连这些掌权者都忘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啊。因此呢，他们愚蠢的使用他们自己的权力了，啊，他们忘记说，哎，现在我是王啊，而我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忘记了这个东西，忘记了这是上帝的祝福啊，他是为上帝来劳碌嘛，是上帝的仆人，可是他忘记了，他使用了自己的柄，现在自己的柄权了，那因此呢？他们愚蠢的使用他们的权力啊，而不是去追求上帝的旨意，不公平的使那些穷人啊、人民啊越来越穷了，使自己越来越富足了。然后呢，也摧毁了正义，为了取悦满足恶人呐、啊，所以就是说，贪污了啊，不公道了啊，做些不公道的东西。不公义的东西，事实上呢，这正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所以在 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他说：“因为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斗恐惧，他可以随意杀生，随意升降。”第二十节，他说：“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复，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所以国王有机会做对的事情啊，正确的事情，并利用他的权力啊，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可是他们用上帝赐予他们的权力给予义人啊，造成不义的痛苦了，就是他们乱用他们的权力了，啊，没有去照神的旨意去做，啊，用他们自己的旨意去做，那是做的东西都是做的不对，所以给人家造了很多痛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感到了，就是他的流言啊。当所罗门观察到那些二军啊的葬礼师啊，他看到那些邪恶的君王的葬礼，他看到什么？哦，那个仪式很隆重啊。他死后也受到什么？受到国内跟国外的政治人啊的赞扬跟奖嘉奖啦。他们还为了他的坟墓还建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啦。因此呢，这国王所有的不义呢，在第十节他说，在城中呢被人忘记了，啊，死后是一个不好的人啊，死后还要建了一个纪念碑在那边呢，啊，啊，其实人都是很假的嘛，都不喜欢听真话，喜欢听假话。听讲真话会被砍头啊！已经。在所罗门的心中啊，这个邪恶的君王几乎不仅在他的生命中受到祝福啊，而且在他去世的时候也受到祝福。所以所罗门看了之后，在第十节他说：“这也是虚空啊，根本就没有意思嘛，对不对？这世界，其实他的意思，虚空的虚空，就是说不公道啊。哦，这人都这样坏了，死了还要纪念他，还要立一个碑，这是什么意思嘛？所以我们看看第二点，就是他的声明啊，所罗门的声明。”他看到一个险机啊，是不是应该是险机啦，不是一个邪恶的危险。在第八章第十一节他说：“因为呢断定罪名啊，不立刻什么实行，所以世人呢满心作恶。”很多时候呢，当一个邪恶的君王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啊，允许他继续为非作歹了，原因是要让下一代的领导人啊，看清楚这之前的君王的行为啊，希望说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人的行为。神的想法跟做法不像我们这样，啊，这个人是做错了，这个人是做的是不对的。神还是让他继续去做，是为什么？原因就是说要让下一代的领导人看得清楚这个人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学这个人的作为，可是一点就拿下来，一点就把它废掉了，我们就学不到东西。所以在 B 呢，我们看到他明确的警告了。所以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他说：“罪人虽然作恶百倍啊，倒想长久的年日， 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了。意思就是说，一个坏的人啊，还能活到百岁啊，长寿啊，看得很气啊，好像很不公道，对不对？其实你要明白第二句，敬畏神的人，就是我们相信神的人啊，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呢必得福乐啊，就是我们的什么救恩啊，因为我们比他还长久啊，最后我们是永生的，对不对？所以是公道的啊。所以在第十三节他说，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隐而，因他不敬畏神啊，对不对？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啊。第十三节就在讲永生了，他们不得永生嘛，出最后比起来，我们还是比他长久啊。尽管所罗门有所知道，但有些事呢，仍然让他感到困惑，所以让我们来关注第三点，就是所罗门的困惑。在第十四节他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凡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凡照一人所行的。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而真一人呢，得到恶人的虐待了，恶人呢，抢夺了真一人的荣耀了。所以在第四十节呢，他说，接下去他就说，这也是虚空啊。因此呢，所罗门将我们所展示的两件事，一就是他的建议，在第十五节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热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在他在热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在提摩太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他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不要自高啊，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无论我们是富有还是穷患啊，我们应该呢感激和享受上帝美好的祝福了。所以让我们看第二点，他的提醒。所以他建立了之后呢，他就提醒我们，无论呢我们多努力的寻找，想知道为什么神允许恶人呢富足而一人受苦了，我们也永远都不会完全的理解上帝的道路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想了，永远都不会想不通了，对不对？是现实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不对？有些人不好了，行为上也不好了。态度上也不好啦，可是他们又是可能是我老板啊，可能是我的上司啦、啊、可能是我什么，所以我们都不会明白啦。可是电影我们也是看得很多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两点啊。 OK， 一就是人的搜索了， 那在人的搜索中第十六节他说，我专心求智慧啊，要看世上所做的事啊。所罗门啊，他说我专心求智慧啊，要看世上所做的事啊。但是呢，所罗门不仅希望搜寻此事啊，还有许多人在努力寻找答案。在十六节啊，他说有什么后夜什么不睡觉不喝盐的，是昼夜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开始我还没读真正读传道书的时候，只是开始读前面的时候，我觉得说哇，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因为当神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智慧。我说哎，这个人应该是很聪明，他没有选钱，他选智慧应该是很聪明。可是现在我觉得他是蛮痛苦的，对不对？因为他有智慧了，他就想了很多东西，变成造成他很不开心。所以在第二人的局限嘛，在十七节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啊，知道人查不出热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都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谁能够查得出来？还记得吗？开始创世纪的时候，人不是要建一个塔，然后要上去看看看神是谁，看看天是怎么样的啊，对不对？就是从那里开始，人就把他们给混乱了，所以我们的语言就从那里开始了，他们就开始不能沟通嘛。所以很多东西人还是查不到的。即使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啊，对不对？哇，等到电脑化什么化了，其实我是做头发的，其实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连一根头发的很多东西都找不出来，不要说他们要复制了。到目前我们读头发的时候，他说哎，目前的科学家他们只说目前每次科学家只找到21种蛋白质在头发里面，那只是一根头发的蛋白质，其他东西还没讲啊，你就多么的复杂了，就怎么查都查不出哦，也是查不出来。所以今天的结语呢，他说，你看，当谈到理解上帝的方式时，我们最终必须回到一个事实了：耶和华神呢，他是神啊。我们必须承认，当时接到我们的上帝时，诗篇第十八章第30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第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很喜欢这一句啊，因为每次这一句都会提醒我说，当我觉得是对的时候，就可能是不对的啊。当我觉得哇，这个是哇，应该是这样，那我要想多一次。如果我想得到的东西，就不是神会想到的东西了，肯定会跟神倒反的。所以，要再仔细再想一下，考虑一下。重点是在我们生活中呢，总有一些事情呢，会让我们想知道神在做什么。当我们受到创伤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想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什么这样对待我？是不是很偏心？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呢，信靠上帝的智慧，漂浮在上帝的仁慈中了。愿上帝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呢，都能成真，让我们不断寻求跟使他完美的智慧。所以今天呢， 我们读到的整个第八章就是智慧人生的原因了。原因地，因应地上的掌权者哦，就是第一到第五节、啊、以上啊，遵守命令了。然后到第五到第九节呢，他说应该还是什么？应以时时候和定理了，都辨明且顺服了。就是说第一到第九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服从我们的掌权者了，然后呢，要遵守命令了。在第十到第十五节里面，就是说受到不公平的记忆了，我们要敬畏神了。然后第十七节里面呢，阴影世上难免事理了，看明神的作为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传道书第八章了。下个星期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九章。越来越快了，然后就牧师就快回来了。